让我们一起进入赶鬼释放。鬼与赶鬼的话题是一个经常与迷信和圣牛混合在一起教导的话题。在这个激动人心的研讨会中，作者将本于圣经教导每个信徒需要了解的有关恶魔和拯救的知识。作者有30多年的事工经验，他早年曾经在一位在鬼父与赶鬼领域公认的专家，也就是李斯特·萨姆尔博士的指导下受教，并且从中汲取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萨姆尔博士他曾经在法庭审判当中，也就是有关被告在恶魔影响和附身，或者说附身之下犯下那些邪恶的罪行，萨姆尔博士经常被任命为专家证人。萨姆尔博士在30多年之前预测，他说恶魔的占有和影响力将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增加，直到人们被迫远离社会，或者生活在自己建造的堡垒当中。我们现在正在看到这样的时代，基督徒需要知道他们对魔鬼的权柄和如何使用这个权柄。这个研讨会提供了每个基督徒需要知道的答案，以保护自己和他人免受恶魔的影响和活动。这个驱魔赶鬼的研讨会将向您展示如何识别自己或他人是否受到魔鬼的压迫或掌控。您将学习如何实际而明智地应用神的话语，使自己以及他人获得自由。所以请您拿起圣经、笔记本、笔，准备好做笔记，因为这绝对会改变你的生活。第一课，天父，你的话就是真理，我们尊荣你的圣言，我们尊荣你，尊荣你的儿子，我们感谢圣灵。圣灵是这个地上最强大的灵，我们感谢你天父。现在奉耶稣的名，根据您的话，我们禁止、捆绑本次研讨会期间任何恶魔的表现或作为，肉体也将受到控制。父亲，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祝福你，你将在这里得到更多的荣耀。我们为这里所有敞开的耳朵和心扉来感谢你。我祷告，他们只会听到你的真理。奉耶稣的名祷告。欢迎大家参加驱魔赶鬼的研讨会。本想让大家举手，因为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或多或少有份于其中。请回想一下，你们中间有多少人从打算来这个研讨会到坐在这个研讨会的过程当中有遇到过一些阻碍，因为仇敌不想他的计谋被揭穿。这个星期我们将有很多的学习和训练，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历，有一些是我们个人的，有一些是别人的。我的导师萨姆尔博士，即使在他去世将近40年之后的今天，他仍然被公认为是在魔鬼和驱魔方面的专家。他是魔鬼学领域的领军人物，他曾经在不同的法庭案件当中作为专家证人被传唤，他的证词成为证据，成为有一些被告在恶魔影响或附身之下犯下那些邪恶罪行的法庭判决书的依据。他在100多个国家见证过人被鬼附和释放，我曾经在他身边受教，从他那里收集到很多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超越圣经所说的，圣经始终是我们的不二首选。我们会告诉大家圣经怎么说，我们的经历是基于对圣经真理的实践，我们从来不会把经验凌驾于圣经之上，我们不会根据我们的经验来判断经文。神已经向我展示了本周将要分享的一些事情，所以这将是一个有趣的旅程。我们将首先向你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然后以此为基础进行构建。大多数人不了解灵界，也不知道灵界里栖息着哪些灵体，更不知道如何来对付他们。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很多事情上有很多不同的说法，而且其中很多都是垃圾。灵界有多种的灵体，比如说天使、恶魔，还有其他。这个研讨会将特别论及到鬼和魔，也会涉及一些在特别要求下与我们的主题有关的其他的灵体。正如在其他属灵领域的事情一样，大多数人都会陷入到以下其中的某一个陷阱当中。第一个，既然仇敌已经被击败，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他呢？仇敌的确被击败了，但这并不表示他放弃了。第二个陷阱，文明国家没有魔鬼，我们为什么要提起他呢？说这种话的人可能正是里面有魔鬼的人。文明国家有所谓文明的魔鬼，这个文明打上引号，比起在其他对仇敌门户大开的地方，文明国家的魔鬼在某些事上相对更加的聪明，更加狡猾。事实上在这些年间，在美国，仇敌现在已经变得更加的嚣张大胆。第三个陷阱，根本不存在鬼或者魔，我们为什么要探讨这样的主题呢？持这种观念的人，只能说他们对周围鬼魔活动的事实麻木不仁，或者视而不见。说这种话的人缺乏生活现实，这正是当下的大问题。人们，尤其是执政人员，他们不接受邪灵和邪恶存在的事实。第四个陷阱，魔鬼不过是未受过教育之人的虚构的，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浪费时间？这只能表明这些受过教育的人仍然可能很无知。魔鬼的最大招数就是让人相信他并不存在。第五，魔鬼只是错误的思想，我们为什么要拿他说事儿？你这么想的话，正中他的下怀，因为仇敌就是想让你掉以轻心，不以为然，这样他就可以藏身暗处。第六个陷阱，魔鬼是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必须研究魔鬼才能战胜魔鬼，这不正确。持这种思想的人认为，必须彻底的研究所有鬼魔的运作系统，搞明白他们各自的名字、管辖内容、区域啊，这个门那个卡，还有你必须先把这个赶出去才能对付另外一个等等的说法，不，根本不需要。我基本上同意说魔鬼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但并不是他们定义的那样，而是因为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可以回溯到在伊甸园发生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直接对付魔鬼，而不是在中间环节打转转，因为如果你得到了根，你就会得到果实，如果你把根除掉了，果实就会随之而去。第七个，哦，我们必须研究魔鬼，因为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名字才能赶走他们。这与上面说的是同样的陷阱，你不需要知道仇敌的名字。圣经曾经有过一次记录，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因为有许多鬼进入他里面。你不能根据一次性的事件建立一个教义，它必须发生在两三个事件中。就如圣经说要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可定准。某些事情之所以如此发生，是有具体原因的。我相信还有更多的陷阱，但是以上几点应该足够作为基本的参考。在这次的研讨会中，你会看到圣经说了什么，没说什么，你会看到圣经中的事实，也会看到人类的观点和猜测被当作事实的地方。就像在医治方面一样，我们魔鬼学的神学大多来自于失败神学，有一些教导已经深入人心，我们会将其中一些教导与圣经的教导来对比。我尽量不点名，因为我并不是想反对人，但我必须纠正错误的教义，伸张正确的教义。如果有时候不得不提名，或者不小心说漏了嘴，在此敬请大家原谅。我们对魔或鬼的认识，课程展开之后，我们会提供圣经的出处，在这里呢，只是一个戒言。第一， 鬼是堕落的天使。第二，他这个仇敌有大能力。诗篇103篇20节说，天使有大能，即使堕落的天使也有大能。第三，他带领三分之一的天使背叛了神，不确定具体的数目，但是知道堕落天使的比例。第四，耶稣已经打败了他，但我们要巩固这个胜利。这周的研讨会，我们是站在得胜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恐惧的角度。我喜欢尹里克雷纳对此的说法，他说，神向我们将真理启示出来，不是为了吓唬我们，而是为了装备我们。我们会将我们已经得胜的真理呈现给大家，因为我们的确是站在基督得胜的地位上。有时也许你不觉得已经得胜，甚至觉得自己被打败了，但你仍然是站在得胜的地位上。他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一个非法的入侵者，你要做的就是抵挡，把黑暗击退。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第五，我们知道如果给他机会，这个他是仇敌的他，魔鬼仍然有能力造成伤害。第六，仇敌在任何信徒的生活当中没有权柄，因此他必须利用欺骗来获取优势。现在你看到的只是一个大概，课程继续下去，你会看到这些事情的具体的运作。这次鬼与赶鬼的研讨会是该系列的第一个部分，是一般性的，我们还会有第二部分，将在个人的层面涉及更多的内容。第七，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拥有基督的权柄，对抗魔鬼及其势力，包括天使、恶魔、罪恶、疾病、贫穷等等。我们无论从个人、团体，都有耶稣的权柄来对抗仇敌。我们没有个人的权柄，换句话说，魔鬼不会听我的，他服从我是因为我有耶稣的权柄。我现在在基督里，我越隐藏在基督里，越献身于基督，那么魔鬼就会越快听从我的话。第八，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是我们的对头，始终与我们作对，他是吼叫的狮子，但不是什么人他都能吞吃，他必须到处去寻找可能被吞吃的人。妙就妙在神也在找。圣经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加强那些心中纯全向着他的人。魔鬼在寻找他可以吞吃的人，神在寻找他可以在他的里面显示自己强大的人。很简单，如果你在神里面坚强，你就可以通过你强大的展现自己，魔鬼就无法来吞吃你。很简单，一个被鬼附着的人，更好的说法是一个被鬼魔影响的人，往往会表现出那影响或者占有他们的恶魔的特征。一个人被复兴的程度取决于他受到魔鬼的影响程度，这意味着他可以增长可以减少，完全取决于这个人。我们学到一件事，就是即使你听了魔鬼的话，你服从了魔鬼，但即使你已经服从并且与仇敌同行多年，但是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决定说不。被魔鬼影响的程度，根据萨姆博士的经验和教导，人被鬼附的程度可以分为七个等级，或者说有七个步骤。我基本上同意这种观点，可能有少许的增减。按照他对鬼附的分类，达到第四级被附的人，通常需要有人帮助才能摆脱。到了第七级，人可能已经死了，或者说被关起来了，或者在接受治疗，取决于人已经进入第七阶段多长的时间。一般来说，达到四级以前，人们可以自己轻松的自救，就算到了四级，人也可以自救，只是级数越高，被附的次数越多，难度就会越大。我们完成这个研讨会之后，你应该能够分辨对方被鬼附的级别，但是那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的目的是不论被鬼影响到什么程度，哪怕是到了第14集，我们仍然能够帮助他们得自由。让我告诉大家，即使是最年幼的基督徒，但我并不喜欢用这个词，那也比最强大的魔鬼更强大。但重要的是，他们要能够认识基督在他们里面和自己在基督里是谁的这个事实。史密斯·威格斯沃斯说，你不能在被魔鬼捆绑的时候把魔鬼从别人身上赶走。如果你正在受缚于什么，你就很难帮助别人脱离困难。在属天医治训练中谈到属天医治能力的15个秘密，其中一条是得洁净，保持洁净。我已经强调到不能再强调了，你生活中任何不属于神的东西，魔鬼都可以用来占你的便宜。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我们必须有一个新的基督教。当我说新的基督教，就是指初期的基督教。古老基督教对现在的人来说是新的，人们看不到当初教会真实的模样，这是不正确的。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对神的委身，过圣洁的生活，而不是仅仅来到教堂并期望得到修复，然后回家之后又重操旧业。圣经说，愚昧人重复愚妄事，就像狗转过来吃自己所吐的。得洁净，保持洁净，这是更好的生活。撒旦和魔鬼的起源，关于撒旦和魔鬼，圣经直接提到撒旦有200多次。撒旦第一次与人类接触的记录出现在创世纪第3章，在伊甸园里，发生在亚当、夏娃和撒旦之间的故事。现在让我们回到刚才提到过的陷阱之一。人们说，哦，魔鬼只是一种想象，魔鬼并不存在，那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们的无稽之谈，全是人的幻想，诸如此类的圣牛，甚至连圣牛都不是，全是谬误。我们有对此类错误的杀手锏。耶稣当年从人们身上驱逐出去的并不是某一种幻觉，他没有认为那只是错误的想法，然后将这个想法驱逐出去。如果他真的只是将人头脑里错误的思想赶出，那么他就参与了欺骗，因为他让人们认为自己真的被魔鬼附身了。人们说，那是因为那些人以为自己被鬼附身了。不不不，医生不会根据你以为自己有什么病而给你下药方的。撒旦是堕落的天使，是一切不敬虔之物的首领。我希望能够先稍微理清一下人类的思想和撒旦的本性之间的关系，还有人类的悟性是如何被蒙蔽的。一个没有得救的自然人有撒旦的本性，所以他甚至不必被附身就能做魔鬼他的工作。人所做的一切事情不一定都是灵在做，但是因为没有得救的人已经被撒旦占有，他们拥有撒旦的本性和性格，会自动按着撒旦的旨意行事，这就是所谓的恶，也就是魔鬼。魔鬼这个字呢是 devil， 而恶这个字呢是 evil， 那么魔鬼在恶这个字前面又加上了一个地，而恶只是在魔鬼这个字前面少了一个字母地。撒旦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名字，我们在本次的教学当中会查看所有不同的名字、不同的用法还有原因。我们必须首先陈述一些一般的事实，然后稍后呢会以经文来佐证。第一，魔或者说魔鬼只有一个，但是鬼这个英文单词是不一样的，魔鬼是 devil， 这个鬼呢是 demons， 鬼就是邪灵，所以魔鬼呢就是 devil， 这个鬼呢就是 demons， 它的读音是不一样的。邪灵呢是 evil spirit， 这个鬼有很多很多的鬼，就是邪灵。第二，魔鬼的名字是撒旦。第三，英王钦定版新约圣经没有用鬼就是 demon 或者说众鬼 demons 这一个词，相反他用了魔鬼就是 devil 和众魔鬼 devils 这个词，或者是用灵 spirit， 或者说诸灵后面再加一个 s spirits。 第四，当你看到使用灵 spirit 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必须根据上下文将它与神的灵，神的灵就是 the spirit of God， 人的灵 the spirit of man， 或者说鬼的灵 demon spirit， 这三个呢区分开来。第五，最常见用灵就是 spirit 来指代邪恶生物的词是污秽的灵。这个污秽的灵这个词在新约当中使用22次，我们也会详细的来介绍它的含义。今天呢，它会比以往任何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普遍。第六，撒旦这个名字的意思，这个词在斯特朗经文汇编的编号是4567，它源自于亚兰语，与带有定冠词后缀的4566号的这个词是相对应的。4566号的词意思是控告者魔鬼，所以撒旦他又名叫魔鬼又叫撒旦。第七，魔鬼这个词有多种的含义，首先是指魔鬼撒旦，这个代码是1228，它来自于1225，叫毁谤者或者说诬告者，特别是指撒旦，就是意味着一个对头或者是反对的。詹姆斯国王本翻译是诬告者、魔鬼、诽谤者。记住，魔鬼的主要行为就是控告和诽谤。马太福音4:1说，耶稣被圣灵领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这里魔鬼一词就用的就是这个1228的意思。其次，它是指的一种较低级的恶灵，我们称之为鬼魔或者说是鬼，就是刚说的 demon。 那这两个词分别是1140和1142，字面意思是恶魔、狂魔或恶魔般的存在，这些是在新约写成之前和新约时期使用的称呼，他们被用来表示神明或者是小写的神，意思是假神。假它并不意味着不存在，1张$20的假钞是存在的，它只是没有真钞的价值，它不是真的。这里使用的鬼魔实际上是个神灵或者神明的术语，与罗马诸神、希腊诸神以及当时所有不同的万神殿的神灵并称。马可福音7:26，叙利亚腓尼基夫人求耶稣从她女儿身上赶出这个邪灵，就是用了1140这个代码的词。这个词在英网钦定版中翻译成 devil， 就是鬼魔。那就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所以所有这些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逐一的讲述。从以西结书28我们可以窥探到撒旦的起源，大多数人对此都有所了解，我会进行的比较快，给你一些经文的参考，你们需要回去查阅。有一些人像在其他任何教义一样想要对此进行争论，他们说以赛亚书有一段经文是指某个特定的人，他并不是在说撒旦。我们会很快查看这些经文，显然那个家伙他有一些特质不可能适用于人类的，他只适用于路西弗，就是撒旦。我们稍后会看这些名字的变化，我们要认清这些事情。我们说耶稣是神完美的显现，而以赛亚书当中那一位就是撒旦的完美化身。现在我们来看以西结书28:12开始，圣经说，人子啊，你要为推罗王举哀，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完美全备，满有智慧，全然美丽。实际上这是圣经第一次提到一个人被认定为撒旦的肉身。他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黄玉、金刚石、黄碧玺、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红玉和绿宝石，带着黄金，又有精巧的鼓和笛在你那里， 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从这句经文可以证明，他不是人，不是亚当的后裔，他是直接被造的。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直到在你中间查出不义。这只是一个影子，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会更深入的来探讨和分享。注意这里，有人说既然撒旦被造是完美的，怎么会在他身上发现不义呢？因为个体会被自己的私欲所牵引，一个人犯罪不一定是受到魔鬼的诱惑，圣经说得很清楚，但个人被试诱乃是被自己的私欲勾引诱惑的。试诱就是试探引诱，他甚至没有说魔鬼引诱你，而是说你被自己的私欲引诱了。私欲的意思是无度的欲望，超过正常需要的欲望，是魔鬼在引诱，但很多时候是你允许自己的私欲泛滥。因此确保安全的关键是杀死那些私欲。圣经说，那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了十字架，这就是你安全的宝藏。当你走向世界的时候，你走在神的道路上，就会受到保护。当你去同一个地方，你可以在神的庇护和保护之下，也可能出离了神的保护。你还在同一个地方，这合理吗？这一切都与你是否与神同行有关，与你是否杀死了自己的私欲有关。我们在课程中会更深入进入罗马书第八章当中所说的，但你们若靠着那灵致死身体的行为，必要活着。是的，魔鬼是一切的源头，如果没有魔鬼，我们就不会有问题。直到你成为魔鬼，如果你不杀死肉体的行为，你就会变成魔鬼。因为他本来是完美的，却变成了魔鬼。尽管他被造的时候是完美的，但在他里面却有自己的私欲。他看着神说，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对吗？以西结书28章16节，圣经说，因你贸易很多，你中间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你犯了罪，所以我将你当作俗污之物，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将你摆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我们就是神手下的君王和祭司，他要把仇敌放在我们面前，这样我们就可以用耶稣给我们的权柄能力践踏蛇和蝎子。罗马书16章20节说，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践踏在你们的脚下。继续回到以西结书28章18到19节，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义，亵渎了你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众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因你惊奇，你令人惊恐，永不再存留。这说的是时间的尽头，我们称之为把仇敌扔进无底坑。注意这里说，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说明魔鬼自己体内的东西毁灭了他自己，中文叫做欲火中烧。换句话说，就是你咎由自取，自掘坟墓，你将灰飞烟灭。我会用你来做例子，你的下场将成为其余的警戒。在这里，惊恐这一个词并不是意味着让人感到恐惧，意思是它将作为一个示范，让人产生敬畏，警告人们不要去走那条路，他的结局让人惊恐。在以赛亚书第14章，我们会发现更多关于撒旦起源的信息。12节，明亮之星，也就是路西弗，清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注意，他曾功败了列国，你心里曾说，魔鬼在心里说， 就像雪漏夫人在心里对自己说话一样，大家注意到了吗？要明白，不只是口里说出来，在心里说出来的话也算数的，同样要在神的面前承担后果。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使自己与至高者一样。神在此记录了他说的每一句话，然后跟他对证说，这就是你说的话。人说的话都被记录在案，人所说的每一句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必须供出来。你要为你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提到犯罪，不要再说哦，反正都有宝血遮盖这一类的话，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这么说。基督再来的时候将赏善罚恶，他说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看清楚，是按着行为，好的坏的都要计算。如果参孙知道这一点，他会活出不同的人生。现在你已经知道了这一点，你要如何来生活呢？第十五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这意味着他们会眯起眼睛仔细打量，他们要留意看你，问说，那使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原，使其诚意倾覆，不释放被囚者回家的是这个人吗？换句话说，当神把他扔进无底坑，我们在基督里的人要向坑下看。从技术上而言，你是在地上往地底下看，你要眯起你的眼睛往下看，然后说，这就是造成这一切麻烦的根源吗？就这么玩意儿，怎么就把世界搞得乌烟瘴气的？经文当中的语气在告诉我们，不应该听信他。看清楚他本来的面目了吗？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也别给他机会，否则他会趁机杀人。现在看看撒旦做了些什么，他使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其诚意倾覆，不释放被囚者回家。他如何使世界成为了旷野呢？当初神创造的是一个花园，当撒旦开始控制世界，各种灾害接踵而至，万物开始凋零，逐渐的死亡成为荒场。很难想象亚当和夏娃一堕落，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地球上的生命瞬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摧毁了诚意，不开放牢房，也就是说他将人俘虏起来，关进牢房，不放他们出来。启示录十二章七到九节，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关于撒旦堕落的信息。圣经说，天上起了征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征战，龙和他的使者也征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被摔下去，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现在我们知道他是谁了，是龙，是古蛇，是魔鬼，是撒旦，所有这些名号都集中于一体，也知道他是如何通过欺骗来统治整个世界了。他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你知道他为什么需要亚当和夏娃向他屈膝吗？因为即使他被扔在地上，他也无权控制大地的，除非有人拱手相让。第十节起，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们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们的控告者已经被摔下去了。撒旦是通过人来做事的。你还记得当扫罗迫害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在保罗，这个原来叫扫罗，他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向扫罗显现，问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耶稣与他的跟随者如此紧密的结合，以至于他说，如果你逼迫他们，那就是在逼迫我。这是同一件事情。经文说撒旦日日夜夜在神面前控告我们的弟兄， 我们可以说他有机会亲自到场控告人，但是自从他被从天堂摔到地上，没有说到他还有机会回到天上，只是从约伯记看到一些类似的描述。所以神有时候也许给他一些机会，但是撒旦控告弟兄的首要方式是通过人，因为他能够把这些话放在人的心里，放在人的脑海里，然后呢再通过他们说出来，再到神的面前去控告弟兄。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了，启示录十二章十二节说，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们都要欢乐，只是地狱还有祸了。因为魔鬼晓得自己的时候不多，就大大发怒下到你们那里去了。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而且会越来越短，所以他大发雷霆，情况会越来越糟。天使长米迦勒没有攻击魔鬼，因为犹大书九节说，天使长米迦勒与魔鬼争辩，为摩西的身体争论的时候，尚且不敢以神对他的判词毁谤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何本是说就是为摩西的失手，然后天使长米迦勒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米迦勒没有对撒旦发火，人们对撒旦有各种不同的想象和描述，以前更多，因为现在相信魔鬼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谈论魔鬼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传教士们过去经常会谈论他，称他为是雪橇脚，或者说是甘草叉之类的东西，把它描绘成一个有尾巴有脚的红色的生物，诸如此类。如果真的是这样，谁都能一眼认出它，并且来抵挡它。按圣经的描述，它非常漂亮，而且天使可以变装，它非常具有欺骗性。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约瑟夫·史密斯相信了一个假作光明的天使，导致了一个错误教义的诞生，甚至是一个邪教的诞生，那就是摩门教。这就是仇敌的产物，他未必每次以魔鬼的身份出现的，在一些国家会这样做，因为他们害怕他，但是他在有一些国家他会伪装自己。有些人不想接受以上的经文作为魔鬼起源的证据，在我看来，撒旦的起源并不重要，我真的不在乎他从哪里来，以及他发展的历史是什么，我们只是列出圣经对他的一些描述，重要的是他的结局，最重要的是现在和未来。我相信以上的经文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他的特征和运作，我们可以确定他的结局，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所说的。圣经说，然后他又要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注意，这里是耶稣在对人说话，他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吧，进入永火。永火意思是永恒的火，不灭的火。我知道这里的神学很奥秘，但仍然是永恒的火，是永火，持续的火，不是暂时的火，是永恒的。有些人不相信永恒，他们不相信有永恒的地狱、永恒的火。有两点，第一，他们相信天主教的所谓的炼狱，其次，如果那火是不是永恒的，那你的救赎就不是永恒的。因为这两者用的就是同一个词，如果你否认这里的永火，那你就否认了永生。耶稣这里的话说得很清楚，这是耶稣说的话。说到永火，我们先说地狱。地狱在技术上来说，它并不是最终的归宿，它有点像县级监狱，就是你在被关进联邦监狱之前，先会被一直关在县级的，或者我们说地方监狱。这个地狱、火湖等等，在希腊语当中的一般叫法是 Gehenna， 那更多的意思就是类似于县级的地方的监狱，它是一个临时关押的地方，直到最终审判了，然后他们最后才被投入到永恒之火。永恒之火从来都不是为人类，而是为魔鬼和跟随他的天使们预备的。 人们说一个慈爱的神为什么要把一个人扔进火里遭受那样的折磨呢？那不是慈爱的神之所为。爱的神提供了解救之路，但是有人拒绝接受，因此他们还在撒旦里而不是在基督里，所以他们才会跟着他们的神去到他们的神最后的那个归属地。有人说自己不算太坏呀，那要看你跟谁比。你跟人比也许还不错，但是你不能跟人比，你要跟神比。神说你们要圣别，因为我是圣别的，就是要圣洁。神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是我们要对齐的。当人端正了态度，认识到自己不完美不圣洁的时候，就会说我需要基督，需要神在我的生活当中，这样你就会进入基督。这意味着你不会像以前那样生活，你正在走向完美和圣洁，你的灵已经圣洁，你到外面，你的魂，你的身体也要成为圣洁。圣经说举起圣洁的手啊，在这个版本里呢是举起虔圣的手，随处祷告，不是说举起圣洁的灵，你不是举起你的灵，而是举起圣洁的手。马太福音25章41节，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预备这个词代码是2090，意思是准备、提供或做好准备。魔鬼这个词在这里呢，就是用1228这个代码的词，它从1225延伸来，它是诽谤者，特指撒旦，可以啊比较旧约里面7854这个词。那么在 KJV 的版本翻译是诬告者、魔鬼、诽谤者。他的使者，也就是说他的 his angels， 他的使者就是他的天使，代码32，我们读作 angelus， 现在我们也称之为天使，意思就是使者，特别是天使或者灵体。比如哥林多后书12章第7节，保罗说又恐怕我因所得启示的超越啊，我启示甚大，就过于高抬自己，所以有一根刺，就是撒旦的使者，加在我的肉体上，为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我们可以稍后再谈这个问题，但我想快速指出的是一点，使者这个词在希腊文当中是 angelos 或 angel。 经文说有一个撒旦的天使被指派攻击保罗的肉身，注意是攻击他的肉身，就是肉体，不是他的灵，是肉体。那肉体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指着身体肉身，但圣经说到肉体的时候，通常是指一种只关心肉体而不注重灵的魂的状态，顺从天然而不顺从灵。圣经说是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人不可能不在肉身中行走，所以他说的是属肉体的思想。上面经文当中肉体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肉身，是人的身体。保罗的肉身被一个撒旦的使者攻击，撒旦的使者不是疾病，是个天使，他被派来干什么呢？来折磨保罗。现在给出的理由是免得我过于高抬自己，就是免得我过于自高。人们以这句经文为参考，说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所以保罗就不会变得自高自大傲慢。如果神这么对待保罗，他也一定会这么对待你和我，因为他不偏待人。他这么做可以使保罗谦卑，那就可以使我们谦卑。但事实上他在这里所说的是免得我超过度量范围，意思是我现在是在一个领域里，我有我的权柄，我在我的范围之内。我们会在接下来课程里深入分享这些内容，在这里只是稍微提及一下。他的使者就是 his angels， 他的使者意思就是他的天使，代码32，来自另外一个词 aggello， aglo， 可能源自于新约71，也可以比较新约34，意思是带来消息，尤其是天使、信使。天使这个词 Agelos 可以指人啊，可以指真正的天使，可以指牧师，可以指使徒。但哥林多后书12:7可能是指鬼 Demons。 请记住，魔鬼和他的鬼魔们是大师级的分析师，他们会观察和剖析自己的目标人物，会尝试用各种的诱惑来引诱目标，留意目标的反应，记住哪些诱饵对目标有效，哪些方式无效，并且会每隔一段时间回来检查目标的状况，比如看看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宗教信仰或者心态有没有什么改变。他们无法读懂人的心思，除非他们把某种想法先种植在人的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心术大师。我曾经说过，烟酒和毒品从来对我不构成诱惑，我从来没有被这些东西吸引，甚至没有被诱惑过。听好，有人向我推荐，但是对我不会构成诱惑，能明白吗？你说那不是魔鬼在引诱你吗？不，当你被自己的欲望牵着鼻子走的时候，你就会受到诱惑，所以他试图找到你喜欢的东西，然后这就是成为了他可以利用的。他会建议你做一些你喜欢的事情，然后看看你是否会被诱惑去做那一件事情。他会给你发送一些想法，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一个疯狂的念头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里，你会想这是从哪里来的？因为那不是你，那是他的建议，仇敌的建议。他看你是否会受到诱惑，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测试的方式，有时候可以告诉你，那不是来自于你，那是来自于魔鬼。阿们。